很高兴今天又跟弟兄姐妹在一起敬拜主。我每一次来到当中，听了弟兄姐妹祷告、感谢、敬拜，我心中也得吉利。我发觉呢，在我们当中啊，参加这个早上敬拜的这段时间人也不少，但是呢，有相当一部分人呢还没有开口祷告。我想啊，弟兄姐妹既然来，我想是心中是要敬拜主的。那么有时候呢，没有办法开口，可能是因为讲说心中是有敬拜，但是呢，觉得好像讲不了那么多，所以没有开口。事实上呢，我想呢，心里有的简单的敬拜呢，事实上呢是非常摸到主的心的。往往呢，我们弟兄姐妹也是因为那一些简单的敬拜，我们心中得到帮助。所以我盼望弟兄姐妹们不单是现在已经有了一些弟兄姐妹开口敬拜主，盼望有很多弟兄姐妹都能够开口。还有另外一件事情，我想啊，敬拜主也需要有点准备的。我们心里面是有，的确是有一个敬拜主的心，但是如果我们来敬拜之前呢，没有准备，准备的意思是要先准备我们的心。我们不能够很匆匆忙忙的就这样来，我们心中呢先要有点准备，来到这里敬拜的时候呢，我们能够进入敬拜。我之所以这样讲，是因为我到了不少地方啊，能够像弟兄姐妹这样子，有大家开口祷告敬拜这样子的机会并不是很多啊。盼望弟兄姐妹能够珍惜这个机会，感谢主啊，弟兄姐妹能够在一起有一段这个敬拜的时间。好，今天呢，我们刚刚已经读了约翰福音第一章第十节跟第十一节，这两节圣经给我们一个概括的领受主耶稣到地上来的一些心情。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受他，肯定我们的主他心中有许多的感触。这个感触不单是因为这些人不接受他，并且呢，就算是接受的，了解他的也相当有限。所以我们主耶稣的心情，我们从这两节圣经里面，我们有一些概括的领受。当我们继续进一步的我们细看福音书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我们就察觉主耶稣多次的叹息。有的叹息是众人可以听得到的叹息，有的叹息呢，虽然主耶稣没有当众的叹息出来，但是呢，我们肯定知道他是在叹息。我们经过这些叹息，我们能够更进一步的了解我们主耶稣的心情。叹息是心中的感受，心中有话表达不出来，所以就用叹息。我想我们所看重的人，当他叹息的时候，我们不会不注意的。做父母的，你听到你儿女叹息，你会不管吗？做丈夫的，听见妻子叹息，你不能不管，你要去了解。同样，丈夫叹息，妻子必须要去了解。父母亲叹息，儿女不可以不管，因为父母亲心中有话讲不出来。 我们主耶稣他叹息，那么我们也不能够不管。我们主耶稣叹息，这些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主耶稣的叹息，盼望从主耶稣的叹息，我们更一步的能够了解我们的主耶稣。马可福音第七章，马可福音第七章第三十一节开始，耶稣又离了推罗的境界，经过西顿，就从底加波利境内来到加利利海。有人带着一个耳聋舌结的人来见耶稣，求他按手在他身上。耶稣领他离开众人，到一边去，就用指头探他的耳朵，吐唾沫抹他的舌头，望天叹息，对他说：“以法大，就是说，开了吧。”他的耳朵就开了，舌结也解了，说话也清楚了。我出信的时候，我们查经呢，我们花不少时间在讨论为什么还要吐唾沫。为什么还要抹他的舌头？我们花了不少时间想来探讨这件事情，但是我想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呢，这里我们应该注意的是主耶稣的叹息。这一节圣经是马可福音第一次记载主耶稣的叹息，但是呢，我相信主耶稣的叹息肯定这不是第一次。每一次众人拥挤他，跟随他，要到他那里去得医治、得帮助的时候，我相信我们的主都在叹息。这些人跟随主耶稣的许多都是病痛缠身的，被鬼附的，耳聋的，瞎眼的，瘸腿的，有家庭问题的，分财产摆不平的，这些人到主那里来。基本上来讲，这些人是劳苦担重担，他们到耶稣这里要得帮助。主耶稣看见这些人，主耶稣心里叹息，因为人落到这样子可怜的光景，这不是神当初造人的心意。人落到这么低的地步，这个令到我们的主叹息。在我们的主的眼中，他看见这些人不是当初他造人的时候心目当中的人。人今天落到一个地步，已经不是当初神所要的人。有人说，神既然是爱，为什么他容许这么多的苦难临到世间呢？这句话讲的没有错。的确，神是爱，他不愿意看见世界上有这些事情。神造人是照着他的形象跟样式造的，他造人是非常尊贵的。但是今天人落到一个地步，跟动物没有什么区别，甚至有的人也是这样想，他认为讲说人就是动物当中的一种，只是比较聪明一点而已。动物啊，生存的目的，存在的目的就是生存，所以动物的话弱肉强食， 那么今天人呢，基本上如果我们观察的话呢，今天人活在世上基本上也是只是生存而已，是不是？在人当中也是弱肉强食，人本来是应该彰显神的荣耀的，但是今天人跟动物没有什么太大的差别，这个不是神的心意。我们记得约翰一书第五章，我想是第十二节，这里说有了儿子的生命，神儿子的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所以从神的眼光来讲，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那你说我能吃能喝能动还能生，你怎么讲我是死的呢？但是从神的眼光来讲，能吃能喝能生能动能生，动物也是一样的，这个不是神眼中的生命。难怪人说今天人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呢？人怎么会今天有这样的光景呢？为什么世界有这么多凄惨的事情呢？因为今天的人所过的不是一个神眼中人应该过的生活。我们今天看到的所谓的生命，在神来讲不是生命，只有当你有神的儿子的时候才有生命。这就是为什么约翰福音 第十章告诉我们说，他讲我来了是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个才是真正的生命。我们的主耶稣叹息，因为他看见人落到这样的光景，降到这么低的地步，他看见这不是当初神造人的目的，怎么人今天落到这样的地步呢？所以当主耶稣看见这些人的时候，他心中叹息，人怎么落到这样的地步去了？这是第一点。第二呢，我们的主耶稣叹息是因为他看见这些人在这种凄惨的光景痛苦，但是却不知道后面的原因是什么。人都在尽自己的所能想脱离这种痛苦，每一个人都是这样子。我们觉得现在自己没有发展，心里就在想说有个办法到美国来，美国比较有发展，我们想脱离那个困苦。人孤单，说孤单我找个对象结婚，问题要解决。人说我今天呢有难处，因为什么？我经济没有基础，我有经济有基础了，难处要解决的。但是我请问，今天我们这些人都来到美国了，问题有没有解决呢？原本是孤单的，你结婚了之后，你的孤单真的都解决了吗？原本我们经济没基础的，今天你来到美国，或许多年之后经济有基础的，问题仍然没有解决。所以我们的主看见人呐，想尽自己的所能在这里脱离这种捆绑，脱离这种这种凄惨的凄惨的境的这个光景，人在这里挣扎。有的人比较头脑清楚一点的，到一个地步可以下结论说，这一条是死路，我尽我所能的，我自己也不能够真的解决这个问题。但是有的人一直到死都还在那里尝试。聪明的人就像所罗门一样，到一个时候就下个结论，虚空的虚空，凡事都是虚空，你要寻找一位神。但是呢，有的人继续在寻求，有的人呢 也承认说我这一辈子大概是没什么盼望的，我已经尝试过了，我的结论，人没有办法解决自己的问题，虚空的问题，捆绑的问题，没有办法解决，但是呢，我的盼望在下一代。所以我们看到今天有不少人把重点都摆在下一代，但是下一代问题可以解决吗？你把盼望摆在下一代，问题就解决了吗？所以当我们主耶稣看见这些人的时候，他看见说这些人都在尽其所能的想脱离这种捆绑，脱离这种凄惨的光景，但是呢，这些人不知道真正的后面的原因是什么。当主耶稣看见这些人的时候，他心中叹息。第三点，主耶稣看见这些人，他们的确是来寻求帮助的，但是他们所要的就是病得医治，问题的解决，但是他们所要的不是那个真正解决问题的那一位。我们的主耶稣心中叹息，为什么呢？因为病得医治，下次还会病，鬼被赶出去，鬼还会再回来，除非这些人呢，他得到那位恩典的源头。但是这些人呢，他们只看见他今天的问题，他来到主耶稣面前，主耶稣有恩典，给他们恩典，给他们医治。但是这些人走了之后呢，问题要再回来。主耶稣看见这些人，他心中叹息。不错，他们来是好，但是呢，他们走了，问题要再有。大家记得在路加福音第十七章第十一节，只有十个长麻风的被主耶稣医治了，但是后来呢，只有一个回来的。这些人呢，他们只要医治，不要那位医治的主。这是主耶稣的叹息。主耶稣看了许多许多人都是如此。在约翰福音第五章，这里讲到有一个病了三十年的一个人，他被主耶稣医治了。后来呢，他又碰到主耶稣，主耶稣就警告他，他讲说：“你不要再犯罪，否则的话呢，下次你遭到的更厉害。”主耶稣看见这些人，他心中叹息，因为他们只要医治，只要恩典，不要那位恩典的主。这个我想今天我们的主仍然在叹息，因为他看见今天人的光景和当初一样，他在叹息。马可福音第八章第十一节，法利赛人出来盘问耶稣，求他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想要试试他。耶稣心里深深的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呢？我实在告诉你们，没有神迹给这个世代看。”法利赛人是犹太人了。犹太人是喜欢寻求神迹的。这些人呢，要求主从天上显个神迹给他们看。耶稣心里，因为他们的动机是想要试探耶稣，要测验。这个试探呢，不是天，是试验的意思，要测测他。耶稣就对就叹息说：“这世代为什么求神迹？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神迹的目的是要叫人知道神是存在的，提醒人神是存在的，神是真实的，你要寻求他。 神迹是个神的恩典。从罗马书第一章第十九节二十节告诉我们，人正常的信主的情形呢，是不需要神迹的，因为神他在内心光照我们，让我们知道神存在，并且外面呢借着他所造的物证明他是神。所以借着里面的光照以及外面的证据，人可以知道有神。这个里面的光照外面的证据，这是给所有的人的，这个就是我们所说的一般的启示。这一般的启示呢，是给所有的人的。所以没有人有一天面对神的时候讲说我完全不知道，没有人告诉我。事实上呢，一般的启示是在人的心里的。如果人照着这一般的启示去反应，有个正确的回应的话，心中有感动，外面神所造的物有证据，就叫人去寻求，说是应该有一位神，但是他是谁呢？如果人有这样的回应，说我愿意去寻求到底这位神是谁，那这个样子的话呢，他对于一般的启示有了正确的回应，开始去寻求的时候，神就可以进一步的向他启示，让他知道自己是需要耶稣基督拯救他的，让他知道说这个真神到底是谁。这个是在于他对于这个一般的启示有个正确的回应。所以人信主不一定需要神迹的，人如果顺着启示，神在他心中的启示，他有一天他会一步一步的去了解这位真神，去接受耶稣的救主。但是人如果固执忽略这一般的启示，对于神在他心中的光照外面的证据，他忽略他，神并没有弃绝人，他还有恩典，这个恩典就是神迹。有的人已经到一个地步，他根本不觉得我里面有光照，我根本不觉得外面的证据是足够的，他完全忽略掉神有恩典神迹，叫一个人谦卑，他说你说没有神，你说没有神迹摆到你面前让你看，神迹的目的是提醒人说神是真实的，神迹过去有今天也有，是神的恩典，叫那些刚硬的人开始思想神是存在的。这是神迹的目的，提醒人神是真实的。但是如果有的人呢，光是为了好奇或者是满足那种一种神迹带来的一种刺激，那么如果心态是这个样子的话，神迹就没有用的。所以这里所讲就是说，以法利赛人他们的心态是错的，他不断的寻求神迹，但是神迹对他来讲没有促成他继续去寻求。所以呢，主耶稣讲说叹息，说我给你再一次的机会，原本你不应该不需要有神迹，你都应该可以信的，现在呢给你神迹一个恩典，你仍然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将来没有神迹给你看，因为再多的神迹也没有用。今天有人，我们常常听到有人说，他如果神行迹给我看的话我就信。不要忘记当初在主耶稣那个时代，许多人都看见神迹，当中有些人还把他钉在十字架上的，都是看过神迹的。所以神迹的确是有用，但是呢，神迹在于你的态度是如何，你看了神迹之后你怎么反应。如果一个人看了神迹，事实上神在我们这个教会当中有许多神迹，病得医治的，找工作的，身份的问题的， 家庭的问题的，我们看了许多的神迹。如果你仔细注意一下的话，好好去寻求这个神迹，要成为你信主的一个开始。这是神的恩典。但是如果人忽略看了神迹仍然不寻求的话，当然神迹并不是马上就可以叫人信，神迹只是促使人去寻求。当一个人看了神迹，他到底这位后面的 这件事情到底是谁，是真的是假的，他去寻求，到后来慢慢的呢，他敞开去寻求，神就可以在他心中做工，让他在里面清楚的确有一位真神，并且呢耶稣基督是他的救主。主耶稣叹息，因为有了神迹，这些人呢神迹对他们确实没有用处，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我们再看马可福音第九章，这里有个人被鬼附，第九章，有人被这里有个人被鬼附，那么这些人呢，就请耶稣的门徒啊去把那个鬼赶出去，但是这些门徒呢赶不出去，所以十八节啊，这里就说他讲说，这个人呢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中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他讲说，这些人说，我对主耶稣说，我请过你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确实不能。耶稣说，哎，这不幸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到几时呢？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呢？把他带到我这里来吧。然后呢，他们就把这个人带到主耶稣那里，主耶稣斥责那鬼，就把这个鬼赶出去。在这里我们看见呢，主耶稣说，哎，也是主耶稣在叹息。这个叹息呢，他说这个不幸的世代啊，当然一方面主耶稣叹息是因为这些人不幸。我们回顾刚刚所有的主耶稣叹息都和不幸有关系。为什么主耶稣叹息不幸，为不幸叹息呢？因为主耶稣是恩典，如果你信主耶稣，你就汲取了这个恩典了。明明恩典在这，你有问题，主耶稣是你的答案；你生病，主耶稣是你的答案；你孤单，主耶稣是你的答案。主耶稣是恩典了，但是你不信，意思叫恩典我不要，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主耶稣叹息，叹息都和不信有关系。他说：“不信这个世代啊，这是一不但是对这个，当然这里不但是对这些不信的人来讲。”事实上这个地方的重点呢，我的领受是重点是对这些门徒来讲的。为什么呢？因为这些门徒当主耶稣在这个之前呢，主耶稣差遣他们出去，他们的确呢奉主的名就可以医病，就可以赶鬼的，他们有信心的依靠主，奉主的名他们就医病赶鬼。但是这个被鬼附的呢，他们就赶不出去，他们就赶不出去。所以主耶稣叹息，他说你的信心在哪里？关键在信心。大家记得当彼得看见主耶稣在海面上行走的时候，那彼得说我也要过去，主耶稣你过来，他信得过主，所以呢彼得就在海面行走就过来的。站在海面上一走的时候，看到这个浪大，这不得了啊，信心没有了就往下沉，这关键在于信心的问题。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是对门徒讲说，这是信心的问题。当过去或许那个鬼是这样子啊，有的鬼容易赶，有的鬼不容易赶，鬼有很多种的。过去有些鬼他们一下就赶出去了，但是这个鬼呢赶不出去。那么赶不出去呢，这些门徒心中呢 就像彼得走在海水面上行走一样，看见风浪就开始怀疑到底神的这个我们主的吩咐是不是信实的，就开始怀疑了。那么这些人也是一样的，当他们看见这个鬼一次奉主的名赶不出去，他们心中就在摇动，到底主他给我们的能力是不是够真实的。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就叹息，他说你这个不信的世代啊，你们这些人不信，我要忍耐你们到几时呢？信心啊，这些鬼的话，如果他们继续的凭着信心去赶的话，是可以赶得出来的。但是呢，他们一次的挫折之后就开始怀疑了，所以呢就不再有能力能够赶把鬼赶出去。那么主耶稣后来呢把鬼赶出去之后，这些门徒就问他，他说为什么你赶得出去我们赶不出去呢？那主耶稣就说了，他说这一类的鬼啊，他说第二十九节他讲非用祷告这一类鬼总不能出来。我们注意主耶稣在这里啊，主耶稣赶鬼的时候呢，我们并没有看见主耶稣他祷告了相当一阵子之后去赶鬼，没有，主耶稣要他出去他就出去了。可见这里呢，祷告这个问题呢，关键并不是祷告的本身，这里对门徒来讲就是说这一类的鬼你不用那个祷告的赶不出，意思是说你如果多祷告的话你信心就要起来了，你可以把鬼赶出去，关键在于信心的问题。祷告叫人回到主那里去，祷告叫人的信心得到恢复。所以呢，他说这一类的鬼呢，他讲你不祷告的话是出不来的，还是这个信心的问题。主耶稣在这里叹息，一方面对这个不信的世代不知取主的恩典，另外一方面他看见我们这些属他的人，我们信不过他，稍微有一点点挫折我们就开始摇摆。我想每一次我们遇到一些难处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们都是有信心，我们依靠主仰望主，但是呢一天两天三天一直这样过去，问题没有解决，有时候问题啊还更严重，那时候就开始呢心中摇动。问题和这里是一样的，遇到了难处的时候开始心中摇摆，这些事情就是主耶稣叹息的原因。我想今天呢，在许多我们这些属主的人身上呢，主耶稣呢也在那里叹息。我们到几点钟？我们现在看约翰福音第二十章，第二十章我们从二十四节读起，这是说到主耶稣已从死里复活了。那十二个门徒中，二十章二十四节，有称为迪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过了八日，门徒又在屋里，多马也和他们同在，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说：“愿你们平安。”就对多马说：“伸过你的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说：“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一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 这个最后一句啊，我们没有看见这里呢主耶稣有叹息，但是这里呢我们肯定呢主耶稣心里是在叹息的。对多马他说，你一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就信的有福了。这一节圣经呢许多人有误解，说信耶稣呢你只要信就可以了，不要问那么多，只要信，信就可以了啊。我们仔细的看圣经，圣经里面从来没有鼓励我们盲信，什么都不知道就信，连信什么都搞不清楚就信啊，那不是我们的主他的做法。这个地方他说，你一看见我才信，那没有看见的信的就有福了。我们必须呢要从整个多马这件事情的背景来看，多马跟这些门徒他们跟随主三年半，看见主行神迹，看见主他的作为，听了他的教导，观察主耶稣的生活，并且呢跟这些门徒之间也彼此相处，彼此有了解，彼此有观察。所以对多马来讲呢，主耶稣他是信实的，主耶稣他是神，他是救主，这是再清楚不过的。主耶稣他是信的，是可靠的，在艰难当中是可以依靠的，应该是清楚的，因为他经历了。有了这些经历，尤其是主耶稣多次的告诉他们说，我要到耶路撒冷去，死了三天之后要复活，主耶稣多次教导他的门徒。有了这个背景，现在呢主耶稣复活了，其他门徒看见告诉他讲说主耶稣复活了，那多马就说，他讲说我不相信，除非呢我看见他，并且呢摸他手上钉痕，探入他肋旁，摸他的肋探入墨堂，摸他的那个枪伤，我才信。那主耶稣就对他讲说，你看见我才信，你应该呢没有看见的时候就应该信。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有足够的经历，难道那些还不够吗？你看见我行这么多神迹，你听见我的言行，听见我的教导，观察我的言行，观察我的生活，我什么时候有说话不兑现的？我说我要死，三天之后复活，难道这个你信不下去吗？我什么时候所说的话是不真实的呢？你过去有这样的经历吗？你观察我的一生，我的生活，难道我是一个会说谎的人吗？这是我们的主要多马去思想的。另外，多马是听到这些他的同伴这些门徒呢做见证，告诉他讲说主耶稣复活了，我们看见。那么多马应该也要信得过这些弟兄姐妹，因为他跟他们相处了3年半，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做假见证是一件极大的事情。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虽然有时候软弱，有时候呢可能也会说谎，但是这个说谎是 迫不得已的。对于一个基督徒来讲，说谎是极难极难的。一个人说谎有可能，或者在软弱的时候，众人一起说谎那就更难了。基督徒说谎不是件小事情。主耶稣的意思就是问，都告诉多马，他说，第一，我你对我的了解，我是不是可信的呢？这是第一。第二，这些弟兄姐妹是不是可信的呢？大家都为你做见证，说主耶稣复活了。多马已经有足够的证据，足够的经历，所以主耶稣对他讲，他讲说，你看见我才信，那些没看见的，就是说他们已经知道我，也知道主耶稣的信实，没看见就相信说主耶稣复活了，没问题，主耶稣复活了，因为他自己讲的，并且门徒也见证的，没问题，复活了。今天呢，主耶稣也是在叹息，因为好多好多我们这些属他的人，我们有足够的经历，我们知道主是信实的，但是每一次我们遇到问题，我们都在摇摆，或许不是马上摇摆，问题没有解决之后，到后来都说要摇摆。主耶稣在叹息，说难道你们信不过我吗？过去我什么时候亏待过你们呢？弟兄姐妹的见证也是如此。我们每一次遇到了难处，几乎都到一个地步，就是说再给我一个神迹吧。我们过去经历过主，但是每一次遇到难处，几乎是在说再来一次神迹，跟法利赛人要求神迹的原则是类似的。所以主耶稣啊，他叹息。我们再进一步，再翻到约翰福音第十章，这里主耶稣他宣告自己是神的儿子。在犹太人来讲呢，宣告神的儿子，他们很清楚，这就是宣告他是神了。所以呢，这些犹太人他们就用石头来打我们的主。那主耶稣这样对他们说，第十章第三十八节啊，三十七节，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我若行了，你们纵然不信我，也当信这些事，叫你们又知道又明白，父在我里面，我也在父里面。啊，他讲完这个话呢，众人又要拿石头打他。这里我们注意，这里讲啊，他说我若不行我父的事，你们就不必信我。这是一个叹息。照道理来讲，这些犹太人呢，他们观察我们主耶稣行神迹啊，观察他的生活，他们应该知道他就是那个神的儿子。他们就好像多马一样，应该相信了。但是他主耶稣说，你现在如果你真的信不过我，你真的信不过的话呢，你也应该信我所做的事。照理来讲，如果你们观察我的话，我所说的话你们应该信，不是盲信，有足够的证据。但是如果你就算是这样，你还是不愿意信，你要观察，根据我所做的事情，你也应该信。意思就是说，你如果像罗马书里面讲的，心里 有启示，外面有证据，那个对你没有用。如果进一步的神迹对你也没有用，那么另外呢，再下一步神还有恩典。他说你用你的思想，用你的思想好好观察一些事情，如果你客观的话，你仍然有可能信。一个人信耶稣啊，事实上是心里面的事情，不是头脑的事情。信耶稣是你心里接受耶稣做救主的，但是呢，如果你心里刚硬的话，神仍然有恩典。神说，这里说你好好观察神所做的事情，好好的观察。有许多曾经是刚硬的人，有学问的人，自以为讲说科学时代不需要信神，但是呢，他们仍然呢用他们的思想去客观去寻求。譬如说有一个人叫刘义林，大家看过他的书的，有些人看过啊。这个人呢是在印度做外交官，他本来不信的，后来呢他在印度他看见了有鬼啊，鬼真是真实的。他看到鬼之后呢，他就是想说，鬼从前也不信，现在我看到这个鬼的事情呢、啊、那是再真不过了，鬼父的事情是真的。那既然鬼看不见他是真实的，那么神呢啊，他并没有，他就光是他是思想上他在那里寻求这件事情，的话就导致后来他成为一个基督徒。历史上有不少的这方面的事例，好像有一个人叫做 Frank Morris， 这个人呢是英国的一个记者，他反对信耶稣，非常反对。他认为信耶稣啊这件事情是没有根据的，是一个西方的传统而已。所以他呢就想说，我怎么样能够证明啊？因为我们信耶稣的基础就是耶稣基督他复活。他说让我来证明耶稣基督没有复活，那所有的基督教的东西都垮了。所以呢他是存着这样的心，想出一本书来证明耶稣基督不是真实的。他把自己摆在一个地位，摆在一个陪审团或者是一个法官的地位。他说有这件事情发生在2000年前，没有办法重复了，但是有许多的证据，有圣经，他不相信圣经，但是他把它当作是一个可能的证据，有考古，有历史的记载，他去研究。几年之后他出一本书，他讲说这本书不是我当初的原意啊！如果我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我根本对信耶稣没有兴趣，但是呢我为了要证明说耶稣没有复活，我站在一个客观的立场，我必须要对我的思想我的理智负责。他去寻求，结果结论他讲说，如果这件事情呢我像一个法官一样，陪审团一样，我把这证据都摆在我面前，我不得不判耶稣是复活了。所以他写本书叫做谁移开那个墓前的大石头， Who moved the stone， 这本书啊这本书是很出名的。那这种人里面的光照对他没有用，神迹他也不理。下一步就要主耶稣这里讲，他说你们如果信不过我所讲的，也当信这些事，摆在你面前这些事情，你头脑清楚的话，你应该不要做一个人呢、啊、是不负责任的。要信耶稣，我不信，你不信什么我也不知道，我不信什么，我就是不信啊！不要做这样的人，总要做个负责的人。我不信，我要知道我不信是什么东西，这才是负责的。那么这是 Frank Morris。 那么我们还有很多的例子啊，譬如说另外一位考古学家， 他的名字叫，我先讲这个他的事情好了啊。他认为在他们这些英国的这些学者当中啊，年这是一百年，大概100年前的事情，学者当中呢，他们认为讲说圣经里面许多东西啊是没有不可靠的，最有问题的就是使徒行传里面讲到保罗三次布道那个过程。所以呢，当时他就说，我因为他是考古学家了，年轻啊，很有地位，所以呢，当时呢，所有这些学者们呢，他们在反对信耶稣，都讲说对他很有盼望、期望，就说要他呢，他讲说我要到土耳其这一带、小亚细亚这一带呢，去调去做考古的这种，我去挖，我要证明出来保罗去的一些什么地方根本就不存在的。那么结果呢？几年之后，他考察，结论呢？后来他写了一本书，他也讲说，我这本书呢，要让许多我的同事失望啊。圣经里面所讲的这些保罗所去的地方都是真实的。他成为一个基督徒，后来呢，他写了不少的圣经的注释啊。这个地方让我们可以看见，就是如果一个人，纵然不信，如果他对他的理智、他的头脑负责的话，神也有恩典。如果你寻求神，可以在你心中做工。问题就怕什么呢？怕你不寻求。对不信的朋友，主在叹息啊！今天呢，对我们这些已经信的人，主也在叹息，因为往往呢，我们不信。主耶稣他实在是应该是我们信得过的。有时候环境告诉我们，好像是怎么这个问题还不解决呢？到底我们的主耶稣有没有看过呢？甚至于到个地步会问说，到底我们所信的主是不是真实的呢？这是我们很多弟兄姐妹的经历。但是呢，这个地方我们要提醒啊，盼望我们不要让我们的主叹息。我们在艰难当中时，我们说，主啊，你过去从来没有亏待我，你从来没有亏待我，你是信实的。这次艰难虽然是到现在还没有解决，我仍然信得过你。这是我们主耶稣的盼望啊，盼望我们这些弟兄姐妹们，我们当我们读到福音书时，看见我们主耶稣叹息的时候，我们有个心愿，我们说，主啊，盼望我们呢，盼望我让你少一点叹息啊！当我们在艰难的时候，我们说，主啊，我仰望你，信得过你，这是主，我们主他盼望的。所以我们祷告，主，你来到地上的时候，你多次的叹息，我们也知道，就算是到今天，你仍然在叹息。主，我们的心愿就是说，我们这些属你的人，我们信得过你。我们常常被提醒，你从来没有亏待过我们，你是信实的。让我们在艰难当中，我们信得过，我们说，主啊，你是信实的，我仰望你。主，我们知道我们常常令你叹息，但是我们的心愿就是说，你在我们身上叹息是一天比一天少。主，愿意你继续在我们身上做工，让我们这些人一天比一天更多的认识你，并且呢能够信任你，让你在我们身上得到满足。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